好，初地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哈。没有哦，还有，好，就是生如来家还没有讲。这个初地为什么叫生如来家呢？好，因为我们说菩萨道呢，是以智度为母，方便事为父哈。他分证的法身，从此可以荷担如来的家业。而且可以少容佛种不断，是真佛子，所以说生如来家。这个齁、哦、少容佛种不断呢，这个只有菩萨能够办得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尊佛跟下一尊佛，我们说释迦牟尼佛齁、哦、传说他的法能够留存一万年，对不对？那一万年之后呢，就没有佛法了。之后谁再把这个种苗继续流传在世间呢？在阿含经里面就提到了弥勒菩萨，那其他罗汉到哪去啦、啊、就是在无余涅槃里啦、啊、像好，我们说后面的佛法谁要接下去呢？就是只有菩萨他能够少容佛种不断，因为他能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再示现八相成道，再把佛法的种苗留在世间，菩萨才能够这样。哎，那声闻就再见啦、啊、因为他入于涅槃，就世界没有佛法不关他的事啦、啊、所以这个他们才能够肩负起如来的家业。所以大家就比较能够知道为什么二乘一直被说骄牙败种，完全是在这个立场上谈的。那我们可以讲啊，人的心量，对不对？我们这样，我们佛法不是懂很多，但我们也估量得出来嘛，对不对？你看菩萨是这样这么难，那他为的是就是未来佛种不断，你看，对不对？那罗汉呢就不一样，他不考虑这么多事情，哦，所以他真是佛子。那就他所断的烦恼，哦，分证法性所断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见所断的一切烦恼，这个跟出国烦恼的圣人是一样的。在断烦恼这一方面，就是断除了三劫，就是身见戒禁区跟疑呀。好，前面我们在出国也解释过了哈，这个跟出国是一样的。那中观的人还会说哈，这个我执法执都是烦恼障，大乘小乘都是共断的。差别在哪里呢？既然、哦、我们说这个般若是共三乘、哦、三乘同作解脱床嘛、哦、那声闻所证的呢，因为他只直观无我无我所，他能够断除三劫，弃证这个离名缘相的真谛、哦、也就是灭谛，但是他不一定是广泛的观察法空，所以呢他证得这个空性的智慧是偏于成自空寂，也不能够断除一切的那个余习呀、啊。这个余习在中观论者就视为所之障，其实不是一个一般哈、哦，不是这种中观论者的看法，他都是认为声闻乘只断我执，没有断法执。中观论者他是认为，只要你要成就圣地，就是我执法执都是一定要都断的，但是还是在智慧上还是能够分别声闻的智慧跟菩萨的智慧有深浅的不一样，不是本质的不一样。如果你有我执，你有法执的话，你的我执也不可能清净的。这个是中观论者他跟其他部派不一样的看法。好，那他把所知障这边就是视为这种、哦、我们说习气，因为他没有广泛观察法空 的关系，智慧比较浅，比较简单，所以他就不能够断除习气，乃至到阿罗汉其实都还有习气啊。我们说只有佛是实力大师，有没有？可见得罗汉跟佛还是差距还是很大的、哦、有些罗汉的习气就很奇怪嘛、哦、就是猴子当久了他也很喜欢蹦蹦跳跳的、 哦，这个就是这样子啊。好，可见这个菩萨就不会这样子哈。那菩萨呢？他初学、初开始，我们在十敬畏乃至十住以后，都是在空性圣洁上去广泛的观察哦。所以初学就圣洁法空性，而且呢生系的抉择哦。那广泛的观察法空。到你要现证空性的时候，才约摄为观察我所来契入法性的现证。好，就是你把这种空观约摄在身心上做如是观，那个是在定里面做如是观啊，就是修我空观。那其实你的我空观的基础是广泛的观察法空，就是你的智慧特别的深彻。所以你在做证入无我，我所证入的法空性，断了三结哦，你的习气也能够慢慢的被消灭。那习气净了，这个所知上清净了，就成佛了嘛。吼，好，那略略菩萨的修行来讲，当然啊，也是菩萨的要门啊，也就是自利自他的六度跟四摄这无边的法门。那对初地菩萨。布施功德是最殊胜的哦，他所以经上说他布施波罗蜜多圆满哦，初地的菩萨是没有一样他不能够舍的哦，不能够施舍给众生的。好，那我们要讲说布施波罗蜜圆满，不是说他专修布施啊，而是布施是他特胜的地方。每一位啊，不管十地的哪一位阶菩萨，他都是十种波罗蜜或是六波罗蜜哦，他都是。一起进修的，不是说他只专修这个，这只是约略特胜而这样说的哈。好，这个就是初地的菩萨。那我们看二地哈，二地戒得满清净，名为离垢地，这个是二地啊。十波罗蜜里面来说，它就是戒波罗蜜增胜，好，就是持戒功德圆满。持戒它的那个，它的定义就是克己利他，也就是高尚的人格，对不对？哈，那各位有没有想过？哈，我们在学菩萨戒，有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对不对？那摄律仪戒就是有佛、有出家人才有可能有七众的差别，对不对？那没有佛的时代，怎么修戒波罗蜜呢？所以在大智度论讲戒波罗蜜，它就是用十善。好，十善业道是不管任何的文化都能够接受，说这样叫做道德。回教徒的那个道德观跟好，或者是我们说价值观，到我们东方来可能就不能接受啊。像他们就是重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人家冒犯你、欺负你，你不讨回来，你叫没有道德，这样了解吗？就是他那一种道德观，或者说价值观，就符合那他们那个地方的文化。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不是这样，反而是以德报怨，这个才是高尚，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才叫高尚，对不对？好。那有没有一种人类共同的德目，是拿到任何一个文化都能够普遍接受的呢？其实就是十善业。我们说任何文化都会觉得这样叫做道德，这样叫做行善，好，就是那十善业。十地菩萨在这地方圆满了，好，十善行，所以。二地菩萨呢？十地经上说，二地菩萨不但自修十善，也教人修十善，那就是更不了不起了。你人格高尚，你还能够教人家、启发人家，愿意做一个人格高尚的人，这要多大的智慧善巧啊，对不对？我们说这个菩萨一定是有非常高贵的人格，还有四摄法去感化众生，要不然。好、哦，你没有这种身教，不可能只是光个嘴巴皮，人家就哦跟着你学，一定是你有这种高贵的人格哈、哦，去感化感召人，才有这么 大的那种招感力哦，我们说像甘地这样，对不对？哦，他可以号召几亿的印度人跟他一起非暴力来抵抗英国的殖民主义。各位知道他的故事吗？我有讲过吗？哦，没有哦。他们我说一个例子，就他就是当时候英国对印度人哦，就支持印度人的种姓制度，然后再种姓再安立一个英国人，哦，然后有一条街哦，就是印度人跟狗不可以走进来。其实殖民主义就是这样，好、哦。然后英国人不能够坐那，就算你有钱哦，你买到那个商务舱的票，对不对？你不可以跟英国人在同一个车厢，人家会把你打出去的。啊，殖民主义就是这样，那等于是种姓制度再加上一个英国人嘛。那甘地就追求哈、哦、人的平等哦，还有印度人的尊严，因为他被英国人管了200年呢。我们被日本人管50年，对不对？印度人被英国人管了200年。好，那到甘地的时代，好，他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就是非暴力的方式去逼这个英国放弃他的帝国主义，然后最后成功让印度独立了。他用什么方式呢？罢工。英国人办的学校我不去读，英国人办的火车我不去坐。英国人的企业，我就不去上班。那你这样，你自己要吃苦嘞，哦。但是他们有些民生必需品，必须，比如说盐就是公卖的，对不对？只有盐在英国人手上啊。那你生活不需要盐吗？需要嘛，哈，哦。那就去抢。但是他们怎么抢？就是非暴力嘛，哦。手拉着手，一群人就往仓库走过去哦。那，啊，英国人会警告他们嘛，哦，就对明空，那个对空鸣枪，还继续往前走，然后英国人就对着群众开枪，然后前面一排人倒下来，对不对？后面的人继续往前走，就是打到那个英国人哦，没有办法手软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些人他既不伤害你，他就是站在那边，那像这种人你打得下去吗？那英国人手软哦，只好让那个盐就是这样被印度人这样一包一包的抱走，这样，这个就是抗暴非暴力的那个抗暴运动，哎，就是甘地的事业，最后迫使英国政府哈、哦、必须要那个放弃他们的殖民主义，当然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个世界风潮啊哈、哦，但是我们说那个。你要能够感召这么多人跟你这样子做，你自己好冒着失去自己生命、失去自己财产的这种恐惧，你自己要克服，而且呢，去面对这种不公义的制度，面对这种残酷的政权，你要面对别人的迫害，这又是一种恐惧，这已经不得了，你自己这样做不得了哦。他还要让大家跟他一样，能够有这种承受力去承担自己的恐惧，然后面对以非暴力来面对人家的暴力。好，这个就是甘地呀。我们说，好，我们说这个，好，戒行清净圆满，就是有这样的气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你伤害我，我表示反对。但是我表示反对的方式还是高贵高尚的，不跟你一样，用伤害你的方式来迫使你来重视我。就二地菩萨他不是这样，坚持行善，但是能够使人家服从，这个才是真正的以德服人呐、啊，对不对？你暴力面对我，我抗议，但是我不是把你压迫回去哦。哦，我们说这个是非常人类历史上非常难得的一页，非常高贵的一页哦。好，我们再看三谛哦，三谛是发光谛哦，发光谛忍圣，慧火除诸明。好，三谛叫做发光谛。好，它在十波罗蜜里面，它是忍波罗蜜殊胜圆满。为什么它要叫发光谛呢？ 因为三地的菩萨勤求佛法，所以得闻持陀罗尼，能够受持一切佛法，同时又修习禅定啊，像四禅八定他都能够圆满。好，这个应该说对，四禅八定就除了灭尽定以外啦，好，他还不能够，不是说不能够入，他不去修这种灭尽定啊，后面我们会讲到。像什么叫做陀罗尼呢？其实陀罗尼就是宝藏的意思，它的印度话，好，这是印度话嘛，陀罗尼宝藏，好，陀罗尼就是能持的意思啊，也就是总持的意思。像那个在大树紧那罗王哦，所问经里面，大树紧那罗王就问佛说，佛法的宝藏是何在啊？宝藏何在？然后佛陀就回答他说，陀罗尼宝藏，就是总持啊。宝藏的意思就是好像你把很多财宝埋在地下，然后现在去把它挖出来，这个叫福藏嘛。其实陀罗尼就有这种藏起来的宝藏的意思啊。那它有总持的意思。那佛法是以什么东西为宝藏呢？就是四种，他说了四种，一种是法陀罗尼，第二种是意陀罗尼，第三种是咒陀罗尼，第四种是圣意陀罗尼。好，我们说文持陀罗尼其实就是法陀罗尼跟意陀罗尼。法陀罗尼是什么呢？就是你听了佛法以后，你能够摄持不忘，能够随文能记，你听闻的佛法你不忘失，这个就是闻持陀罗尼，也是法陀罗尼，这是一种力量啊。我们说在阿含经的代表人物就是阿难嘛，啊，也有人在那个咸鱼经里面问佛，为什么阿难记忆力这么好？我不是讲过那个因地的故事吗？像他就是这样栽培成就闻持陀罗尼，听过不忘的。啊，菩萨齁，像在三地就是证得这种能力。我们说证得其实就是他常常这样栽培来的。齁，没有什么便宜好捡啊，什么要不然怎么证得，你就是常常记嘛。齁，然后帮助人家学习，你将来的智慧就是特别的厉害。齁，过目不忘齁，这种闻持陀罗尼。这个还不是最殊胜的哦。你齁，我们说小时候记忆力强，对不对？到老的时候就是要靠理解力来补足你的记忆力。像这个应顺导师就是这样的人。他说齁，他以前他父亲让他学医啊，还没出家以前就要学医齁。然后他到那个跟那个郎中学，对不对？那个药啊，那个药不是什么什么汤头歌啊，这些他都背不起来。有什么什么药，什么经络，什么经络，他一样都记不住。但是齁，你看他到佛法来哦，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可以在三藏这个那个大正藏齁，就是你问的问题，然后就去找一个大藏经翻开给你看，说啊，你问的问题在这个以前有人问过，然后佛是这样回答的。他的记忆力好到这样诶。但是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他的理解力很好，但是记忆力很差。他说你这样叫记忆力很差吗？就是没有意义的事他一样都记不住，但是只要让他就是他思考过哦，知道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他思考过以后就忘不了，就变自己的东西就忘不了。像他的理解力就很高，然后他自己讲了说记忆力很差。好，像我们得到法陀罗尼齁，还要得意陀罗尼，就是能够通达义理，而且可以融会贯通啊。好，我们说孔子也有这方面的，我们说这方面的能力。他的弟子，他不是问子贡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说记忆力很好的一个人而已啊？然后子贡就说，是啊，难道你不是这样吗？就是记忆力特好这样。那个孔子跟他说，无道一以贯之，无道一以贯之， 这个各位听过吗？就是他所得到的不是一大堆的资讯，而是一套系统的知识。也是因为有这套知识的架构，所以他能够很快的能够学习其他的东西。我们说齁，我们学习这个成佛之道，它有一个架构，有没有？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闻思修、六度啊，还有种种这些，我们都把它串起来一个道次第。如果各位齁，这就好像一个仓库，你把它架一个骨架，就好像我们有那个轻钢架，有没有？如果这一块空地没有轻钢架，那东西乱堆能堆得了多少？如果你有这种思想的架构、思想的体系，你进来什么东西，马上分门别类就可以储存、储存、储存。好，你这个仓库的效率就很高。那我们说整个记忆的方式其实也是一样，你刚开始你一定要花一些功夫去记忆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架构组织完以后，你以后在吸收知识的时候就非常的快速。我想各位学习不管任何一个专业其实都是这样啊。所以像这个意陀罗尼，它就是能够统摄一切法，这样才充分的表现出陀罗尼的特性啊，能够摄持整个法跟整个意都不失去，这个叫宝藏。好，我觉得这也是学习佛法最基础的。所以以前都把那个高僧大德一个很重要的善根，就是记忆力特好，这个是善根的一种。好，像我们说三谛，就是法意陀罗尼，它很圆满，这个叫文持陀罗尼。第三个当然是咒啊，咒陀罗尼，就是你修行到一个程度，每一个菩萨不是都会讲一个咒吗？那个咒就是会灵验。那其实这个是晚期佛法的变形啊。我们说在阿含经里面，佛陀你请他供养他吃饭，对不对？他都会咒怨嘛，就是咒怨你，圣人讲的咒怨就有效，就很奇怪，就是这样。你修行到一个程度就是这样子，你的祈愿都会发生灵验。其实咒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好，那圣意陀罗尼当然是最殊胜的，这个是第四种。这种圣意陀罗尼就是与正悟有关的。好，正悟生地于一切法的通达，这才是无上咒、无等等咒，对不对？这个就是最厉害的咒，就是心经也是这样讲，这个就是圣意陀罗尼。所以佛法呢就是这四种宝藏啊。好，你能够把佛法的珍宝摄持总持在里面不失去，好，能这个就有四个阶段嘛，能够听法不忘失，对义理能够明了通达，这个就是 文所成慧、思所成慧嘛。然后你有一些修眼，对不对？就是咒陀罗尼，然后等你得到圣果，这个就是圣意陀罗尼。像这些都是佛法的宝，佛法的珍宝要藏在这里面，它才不会失去。它就像一个藏财宝的保险箱一样，像这四个东西就是佛法的保险箱，珍宝放在里面才不会失去，这样，你才能够如数家珍啊，那由于呢这个三谛的菩萨闻法还有修定智慧殊这个增盛，所以他发出的智慧光明就非常的，非常的光亮，所以叫发光地，能够除诸暗明啊。像闻法它就是去除掉我们说对于世间真理的不明，去除掉无明的意思，所以叫做发光地。那入了身定以后呢，这些贪嗔痴这个能够暗蔽你的烦恼也不会升起，所以你的心地是非常既明又净啊。那我们说静修的菩萨，进修的功德，大概是有两种，我们说初地、二地、三地是修布施、 持戒还有禅定嘛，哦，这个是以大乘心行来共同学习五乘共法的世间善法。那四五六地呢，就是修三十七道品四地缘起，这个是以大乘心行来共修出世善法，就是有这种差异啊。那其实我这个书上有讲说，那它跟我们法华经华严经里面讲的次第，它是说前六地，初地是修布施，二地修持戒，三地修忍辱，四地修精进，五地修定，六地修慧，啊，好像就不是这样啊。那其实我们说每一地其实都是原修这十波罗蜜的啦，那只是说为了方便说明，所以把这十波罗蜜跟十地的位阶互相配合起来，只是为了说明容易这样而已。其实它并不要这么拘泥说哪一地就一定修什么，这个，我们书上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啊。那总之我们说，整个大乘行法，其实它跟五乘共法三乘共法都是我们说没有说什么独特的地方，等于是把前面重视的东西在大乘地里面做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出世跟入世在大乘法这边就结合得非常好。好，我们说整个五乘共法它态度是入世的，入世就容易败坏，它容易受烦恼的引动。但是呢，二乘的圣者他虽然有真实的智慧，但是他不入世，显出一种那种消极独善其身的气氛，到了大乘才把这两种法门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大乘的菩萨是以出世的心，来入世即立身，他的整个智慧都是出世的，但是表现出入世立身的态度，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说这两个本来看起来是有点矛盾嘛，好像你修行就不能够那么攀缘，对不对？但是却有这种人，有这种高尚的智慧，但是又愿意做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说整个大乘的修行，就是从这两种都是在根本佛教里面出现的这种风格，像是趋于乐行的这些婆罗门，他们不愿意出世，佛就跟他介绍真上身人天乘的法门。对于当时候，想要解脱生死苦的，大部分都是外道的根性，像他们就是比较崇尚苦行的这种精研生活的人，佛就用出世的鬼字来教化他。那其实佛的弟子就有一种趋乐行跟苦行根性的众生，那他到大乘时代，我们再来回忆佛陀的本怀，其实大乘融合这两种性格的，各取其长，各补所短，这样才是圆满的佛道，都蕴藏在哪里呢？佛对这两种人的开示，还有就是在佛陀的本身故事里面，都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大乘不是后人的玄想，不是后人的发明，它的根源都是在淳朴的佛教里面，你绝对找得到的根源都在那，只是弟子们回忆的佛陀每个人不一样，这样而已。那我们说最圆满最能够表达佛陀本怀的，其实就是大乘法嘛，就是这样。我们学习到这里，各位应该可以有这种体认了，好，那这个是二地三地，那个四地菩萨，尽满修觉分，宴会见无余，这个是第四地的菩萨 宴会地，像十波罗蜜里面就是精进波罗蜜圆满。那如果约四五六地这种共修三乘共法来说呢，它是修三十七菩提分，这个是约共三乘圣法来说的。那因为四地呢精勤修习觉分，就是三十七道品啊，所以它的光焰呢就好这种智慧的光焰非常的炽盛，这个依我见而来的着我着法的这种种爱着，它的无我智，这个无分别智，就好像火能够燃烧心柴一样，这些烦恼执我执法的烦恼都永灭无余，因为他的智慧力殊胜，所以叫做宴会地，而且可以烧烦恼心柴，就好像干柴碰见烈焰一样，一下子就被烧掉了，所以他叫宴会地。第五地呢叫南胜地，南胜净律胜善达诸地理，这个约十波罗蜜来谈，他是净律波罗蜜圆满，就是禅波罗蜜偏多，但是他不是说他什么其他的都不修，只是说在这一地禅波罗蜜圆满，是这样看。那对于共三乘圣法的修行来看呢，五地，第五地的菩萨呢是通达诸地的善巧，像四地二地啊他都能够通达善巧，那为什么叫南胜呢？因为你这个是栽培很久，你才会到达五地这个地方啊。我们在说在初地现证法空性，它能够灭尽一切细论相。什么细论相呢？就是有我有法，这个叫做细论相。但是在第五地，它能够灭除这一切的细论相，所以经典说。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细论将至毕竟空啊！我们初地圣人能够灭，初地到四地，他其实圣人都是灭尽一切细论相的。这个时候我们入无分别智的时候，是一切相不现，一切相不取，一切相不可得，对不对？但是等你从空性定出来以后，一切相又宛然而现，有相又来了。这个在经论里面说恶显的烦恼，你还有一个能观的世界，你好，这个后面会做一个比喻啊。我好像我们看看天上，这个月亮在跑还是云在跑呢？我们理智会知道这个是云在跑，对不对？但是你看起来它们相对的运动，你会以为月亮在跑，这个只是你自己眼睛里面的错觉，但是你的理智会告诉你不是月亮在跑，是云在跑，那我们说初地到四地以前，等它出空性定之后的后得智，虽然他不执着一切法是有我，但是诸法还是宛然的现起，你只是靠着你入空性定智慧的余分，能够思考说我看到的这个桌子看到这个墙是如幻如化的，是用自己的理智去这样，就是你般若的余力，所以你不会在初定的时候又迷糊了，你还有般若的余力，但是他并不能够现见这种如幻，这种我们说清净的智见啊，初地到四地没有力量这样。到了五地，第五地南胜地的菩萨，他才能够做到真熟并观啊，就是等你后得智现起，就好像你不再执着，你是确实看到是云在跑，不是月亮在跑。在恶，就我们说能取所取有没有？现起的时候，你也能够灭除这一种实有的细论相。这个真熟并观啊，真熟我们说世俗地跟圣义地嘛，其实空有是不二的，同一个真理。因为毕竟空， 所以诸法能够依着缘，依着他的因缘而假名延安礼，这个是世俗，对不对？那圣意是什么呢？就是从诸法宛然现起，它本身是毕竟空，因为你追寻它的 自性是不可得的，你只能够说它是种种因缘这样它才现起的。那关于它的本身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你除了它的因缘以外，它的本身的面貌就它本身是追寻不到的，自性不可得，这个叫毕竟空，就叫做圣义谛。我们比喻做我好了啦，为什么我呢？昨天你小时候长这么高是你，现在长大这么高还是你，为什么？那个我只是假名言冠带，这些种种变幻的五蕴就是它的因缘，我本身就是假借四大以为生，就是这样宛然现起的，这个叫世俗。我们在世俗里面去观察，我离开了五蕴还在不在呢？没有啊。那显然它就是由五蕴去假名安立的，它本身是毕竟空的。像这种智慧就是毕竟空是因为因缘有，因缘有所以毕竟空，这个叫真俗并观。但是我们也只能理智稍微这样想象而已。你等证的真谛，就是于世俗法见不到丝毫的自性而起入于极灭，这个就是清常法位，彼无故此无，所以弃入了这种诸法涅槃极境相，这个时候没有一法可取，你是进入到无相的境界。但是等你从空性定出来，这些相貌宛然现起以后，你难免会有一些错觉，还会如实镜像，还会如实的现起，好像它是实有的。但是圣人毕竟跟凡夫不一样，他能够知道这个是如幻如化，但是他在他的心里面还是如实的现起，这个就是不能够真俗并观。前四谛都是这样，到了第五谛他就不再有这种困难，他能够真俗并观啊，就是等于你缘起中道，把真谛跟俗谛慢慢拉近它的距离，就是从第五谛开始。所以那个时候能够了知诸行如幻，前四谛其实都是依着圣解力来说真跟俗是不二的，它不是如实现见的。那在所知境里面呢，就好像似有实性，这个境界现起来好像有它的实在性，这样的现起你还是有这种细论相，前四谛是这样齁。那齁但是他们经过般若现证空性，依着性空慧的余力能够了解它无性如幻而已，这个是前四谛齁。然后就好像云始月运那个比喻一样，但是第五谛南圣谛的菩萨就不一样，他见到空性的时候是离一切相，不见一切法，等到了了达法相的时候又离去空性的正知，一直是这样，空有不并，互相出没，前四谛是这样。那由于性空会不断的修正啊，般若就继续的增强，这个时候现见一切法的时候能够离去实有的细论相啊，真正能够做到双照即无的自性幻有，就是毕竟空缘起有，缘起有毕竟空，他能够就能够同时的观察出来，能够同时的现起，所以这种幻有是什么呢？是即无自性的幻有。这种性空是什么呢？幻有所显的性空，这个叫真俗无碍。在第五谛南圣谛，就他的中道智慧就达到这样的程度，能够真俗并观。像这种智慧就完全超越二圣了。我们拿第五谛南圣谛的功德跟阿罗汉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知道阿罗汉所证的空境空性，那个叫做成智空寂，他 它并不能够真俗并观。关键在哪里？其实要追溯到你在因地的栽培，实住实行实回向，你有一个阿僧祇劫的时候，都是在做这样的思考。就是你现在得到一个初步的成果，在第五地。哦，你看你那功德栽培了，你的智慧栽培了多长久的时间，到现在才有办法在止观里面现见这种真熟无碍的中道缘起智慧，缘起中道智慧。哦，真熟真地熟地二地无碍，哦，就是在这里。那我们说前面现证空性那个叫凡圣观，就是凡夫跟圣人的关卡，现在第五地又是一个关卡，是什么关卡呢？就是大乘小乘的关卡。哦，像小乘所证的空性都是前四地，这样真熟是不能够并观，真地现前的时候熟地不现，熟地现前的时候真地不现，只能用圣洁力来理解而已。到了第五地，真正现见空有不二，它的空性是幻有的空，幻有所显的空。好，那幻有是空性所显的幻有。总之就是这种真熟不二的好智慧。这个是南圣地，好，也是佛法所说的大小观啊。好，第五地。那第六地呢？第六现前地，慧圣住灭地。佛法皆现见缘起真实性，齁，常集常悲念，胜出于二圣。那我们说齁，六大五地就已经超出二圣，那六地现前地更不用讲齁。这个约十波罗蜜来讲啊，现前地是慧波罗蜜偏多圆满齁。那约公三乘圣法来说呢，它是能够善巧通达四地二地这种智慧。那第六现前地菩萨能够住于灭尽定里面，哦，灭尽定是最殊胜的禅定，而且是内道才能够证入灭尽定，外道的定是没有这个定的，哦，这个在这个灭尽定里面，哦，有漏的心事都不再现起啊，哦，这个心心所法在这个地方都灭尽无余啊。所以灭尽定是无，我们说是无心地啊，它第六意识都不现前了。好，它还有其他的名称啊，像我们在经论上看到灭受想定，好，或是灭定，指的都是这种灭尽定啊。好，在那个三乘圣人，其实他们就是证了四禅八定以后，还要再证得灭尽定。好，哦，这个就是我们说八句大罗汉，或是说三国以上圣人才能够证的。好，哦，那证得这种定，他就是不还果嘛，所以他这一世舍报以后，他就会升到无色界的第四有顶天这样子。哦，那这种定还有个特色，就是它最长不能够超过七天啊。超过七天它出定它就要死，就是色身会受到迫害，这个是在大毗婆那论讲到的。所以以前齁，就是以前那个时代还有能够入灭尽定的圣者，就是三国以上的齁。那他入灭尽定他就作意啊，说如果极剑锤的话他就要出定齁。结果因为闹盗贼，那个地方闹盗匪，你知道吗？结果那一天晚上大家都逃掉了齁，只剩下他还在那边入定。然后经过很久很久以后哦，人家说哎呀，这有个空庙哦，没有人住很可惜，就慢慢有人来住啊，然后慢慢打扫慢慢整理哦，啊，像个样子哦，然后就急剑锤。然后那个圣人听到齁，哦，当然他是听不到，只是他这样咒怨，这样他这样子作怨，所以极剑锤的时候他就出定了，他出定马上就死掉了。因为那个不能够注定太久，会最那个经论说最多七天，要不然出定一定要死这样。哦，这个是灭尽定。那 关于灭尽定哈，在圣菩萨道里面是好，在那个大乘经典里面是说哈，二乘人这个是二乘人入的禅定啊，它是为了证于真实哈，好，如果菩萨呢太早去修这种定哦，一定会对于实际对于涅槃会有那一种吸引力啊，你就会证入涅槃，所以在菩萨比如说六地以前他就不让你就是不鼓励你去修这种定，因为你会跑到去退堕小乘去取涅槃果，因为那个境界就跟涅槃很像啊，你常常体验这种味道，对不对？你任运的就会契入涅槃，那但是不行啊，你无上的佛道还没成就，还有众生还没度尽，你怎么可以入涅槃呢？所以齁，你在六地以前齁，就是有能力修，但是你不要去修这种定，这个是在般若经里面佛都劝菩萨齁，在我们悲愿不足的时候你不要入灭尽定啊，如果入了灭尽定，你常常入灭尽定，其实啊，在大乘的佛教徒来看，那是罪在三昧九里面。你任运的，你就会想退取小乘果，哦，像那种微妙的哦，这种涅槃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你就会想要退堕到小乘去。所以你哦，悲愿力不充，哦，悲。跟殊胜你要成就佛道的志愿还不是非常坚固，还不是非常充实，是你不要去修这种定啊。但是到了六地以后，在般若会还有大悲愿的支持下面，他能够入灭尽定，好，在这个灭尽定他能够现证法性，那个是最清净的法性嘛，这个时候呢，佛法皆现前，了了明见，所以叫做现前地啊。像六地的菩萨，在这种甚深的空性慧当中呢，缘起真实性也是幻有即空，空即幻有的不二平等。好，哦，它能够深彻照见，就是在灭尽定里面，其实我们说它就是跟二乘的这种灭尽定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就是有悲愿，也有这种深彻的空二不空有平等不二的这种智慧，像他的空见就是特别的殊胜，特别的深彻，跟这个小乘所证的道果还是有深浅的不同的，也因为这样他入的灭尽定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可以这样讲。那我们说六地的功德哦，它哪里来的？最远可以还是要追溯到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个时候，对不对？我们说十信位栽培的是愿行菩提心嘛，重视利他的大悲心的培养，对不对？到了十住位重视什么？空性圣解。十行呢是即空，即空的假名有。十回向是什么呢？空假平等的慧观，等于是空跟有，在十行十住十行十回向，都是这样深刻的观察过，这样深刻的思维过，这样要一个阿僧祇劫，等于是说你的悲智性，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栽培，到了六地这边算是一个圆满的结果就对了，好，我们说第五地呢达到真熟病观，这个难得哈，那到了第六地呢多修无相作意，就能够现证空有无碍的缘起中道哈，像这个好无相作意六地多修，所以六地菩萨能够常集啊，常常入于灭尽定，这个时候是常他能够体会到法位涅槃的那个常寂，这种真理啊，又能够常常的悲念众生啊，常寂是般若的现证， 这种般若的现证是跟大悲在一起的，所以他的智慧是大悲般若不二。他这个殊胜除了真熟病观以外，还特别显出大乘法最殊胜的地方，就是大悲心。那这是远远的超过了二乘的自证啊。我们说六地多修缘起观，与空相应啊，所以到了佛法皆现前，这个中道的正境就是现前的。后面讲到就是说大乘的这个六地的说法呢，跟这个大乘的唯心观他这个看法有一点一致，像缘起一心中现的思想就是六地这个法门里面所隐含的深意就对了。这个是六地现前地，那我们今天也到点了，我们就讲到六地。